要告诉要哪个专业挣钱，毕业后好找工作，你就去练。尤其是你在这个北美待着，你在澳大利亚我就讲，在欧洲也讲，我说在多伦，在你这温哥华多伦多讲，尤其你这温哥华，你说你想饿死都不容易。为什么不能在年轻的时候，上帝造你的人是非常的有特殊的，你的性格、你的特点、你的爱好、你的能力是不一样的，那是只有你，你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要做喜欢做的事情？挣钱从来不是第一位满足。如果你说挣钱越多越幸福，那比尔盖茨无疑是全世界最幸福人，但上个世纪最幸福人，我以为最幸福人德莱修女，他一无所有，几乎接近一无所有，他还真正得到全世界最尊重的。所以那个人想就是说，第一件事就是说，最人生到最后悔的时候，等到你到生命的尽头，你就发现你这一生只做了别人要让你做成为那个人，也就是别人要做的事，你老婆叫你这样，你先要做，你还要做，其实你一生没做自己，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。我这一年一再跟各位朋友们兄弟们讲，就有一件事你只要想明白了，这件事是非常恐惧之嘛，就是普天之下古往今来你是唯一的一个，世上没有第二副本，没有第二个 copy，你毁灭了就意味着你死了，就意味着在这个星球上一个东永远消失。一个人要把这件事想透，就无论怎么难，无论生活怎么样，我一生一定要做自己，做上帝要叫我成为，造我要成为的那一个人，这是一件事。那个他想的五件事中，就第五后悔的时候，就是说他原来到临死的时候，他许愿到临死发现，原来快乐是可以选择的，生活不如意事，生活永远是悲喜交加，苦乐参半，这个在到哪都一样，对吧？你就像中国不是天堂，美国也不是天堂，加拿大也不是天堂，对吧？这个地球上根本就没有天堂，也没有桃花源，也没有世外桃源，永远的现实是一个就是苦乐参半，悲喜交加。小的时候你可思想啊，有一个东西啊，就像我小时候想，妈，共产主义一定是天堂，长大接触共产主义，天天吃饺子，就幸福了，就幸福了。这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，不是这么回事。有吃不上饺子的时候，吃不上饺子的时候，你盼有一天吃饺子幸福了，等有一天饺子都吃到，这是个什么味道？所以我来到这次这个温哥华最痛苦的事，就是这个不同饭局然后安排我吃饭。所以我后来发现国内领导他、这个贪官们能吃饭，这个是真了不起的本事啊，一顿接着一顿吃。我连续吃两顿饭馆之后，我就感到哎呀，还是回家吃点我那最简单的便当餐最好。所以你突然又发现，这是快乐喜乐 joy 是一种选择，一方面是给予，给予。有一天突然间你的男朋友哇，女朋友给你买个什么啊、我现在都不知道我们最贵的包是什么，是 LV 啊是什么，反正就大概就这种，哇你高兴，其实你一定知道高兴顶多不会超过三天，对吧？就好像你才移民呢来到这个温哥华的，一看哇太好了，像当然一来之后也高兴，这个就像你自己硕士毕业之后带高兴，高兴你也就顶多高兴一个礼拜，你要如果高兴一个月就需要看医生，不可能持续的害。所以2016年大概是这样，国际卫生组织的统计，大概到2016年，抑郁症将成环球第二大疾病，除了心血管病之外，环球第二大疾病。我在最近还看到几个好朋友的孩子自杀，我就这一次来了之后，一个姐妹还告诉我，请你为我的孩子祷告。上面是名校，美国的名校，不是你加拿大的名校，对不起，我不是瞧不起加拿大，这个是美国名校。那我大概美国名校肯定那几个你都查出来，结果孩子有病，精神上的东西，抑郁症将成为第二大疾病。我想这个不用查，我的形象是已经成昔日黄花，年轻的时候比较帅，但没有照相，照不起相。现在老了之后有服装了，但是照相不壮了。所以一般布道会拿都 子要抄条子，这个就要选照片。我说一般我绝对不要，所以你们这家当时非常要求我，就是把这个，哎呀，惨不忍睹。这个刚才这一照相我都忘了讲了。
所有的孩子上了一
个
架，
对，不快乐，非常多。所以，而且在中国人中，由于中国人多年中把这个啊，就是一说到假设像抑郁症啊这些东西，是不是精神疾病更不好一谈？我估计隐性抑郁症患者更多，对吧？因为中国这个国民性人就容易悲观，当然他能忍，中国人能熬。啊，这是个特点，就是中国特别能忍啊，能忍能熬，但真有熬不过去的时候。大陆就会，我一个弟兄讲，他那个参加多少个网，那个孩子你教几个怎么去研究怎么自杀，可能是就你身边，你可能你还在这个北美了，喝着米酒就倒倒啊，是什么了吗？很可能他现在抑郁症早期，2010年再过两年称第二大疾病，现在全世界患者好像3亿多。3亿多，其实你只要一看一个中国人，你知道中国人老话，我常用这样开玩笑讲，就是生于这个忧患，死于安乐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就生于忧患，死于忧患，一辈子不开心。啊，一辈子不开心。那个最典型，我常讲谁啊？那就林黛玉同志，是不是林黛玉？林黛玉绝对这个中国，如果一个作家写的最深刻的典型，林黛玉绝对是一种代表，对吗？她分析了一种典型的性格，这种性格就是什么？就是不开心，就是抑郁，啊，就是悲观，非常深刻的。曹寻这点非常了不得，你看对吧？大家都知道，林黛玉最伤心的事情，对吧？也有两件事，一个她死了之后，这个这个宝玉就来了，林妹妹我来迟了哈。这个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，还有的同学这个上课的，我七八级的吧，你们这里有七八级的吗？7、7级的，哇，哦，
我是七七，
哇，
我是吉林。我是吉林工大的。
没错，我去过你们学校，你们当时你们学校的一个组织部部长是我同学他爸。不过他现在已经退了。这个我们有时候同学上课来晚了，完了有时候就开门进来，爸他叫林妹妹我来迟了。他那个声音不像，你知道《红楼梦》演的最好的是这个王文娟和徐玉兰啊，那个越剧那叫味道，后来这些什么程度都没有书卷气啊，有脸蛋没有气质，那没有用。林黛玉非得读过几卷书，看过几个话，有些谈啊，那个都王文娟那个脸，所以说那个那徐玉兰喊的林妹我来迟，那是一个非常悲哀的时候。所以《红楼梦》最好的就这个徐玉兰唱那个哭灵，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啊，那是真棒，我听过无数次啊。信主之后还照样听啊，因为你就分析一种状况，一种人性。所以你看林黛玉最两边啊，就是在葬花池，对吧？大家都熟悉，春天来了，春天过去了，花落了，小花的花水随着这个花瓣随着落水就下去的时候，这个林妹妹就用现在话就发呆发飙了，发飙了，对吧？完了看的话就是那个最著名什么，1年360日风刀霜剪严相逼，另一句是什么，直奔劫来还绝去，莫使君的人，哎，这我就背不下去了。你就分析他这个典型状况，其实自然状况，春来秋去，完了花开花落都非常自然。那么你又和你自己生活状况，其实你还是在一个不错的，不是小康之家，是大康之家，对吧？官宦之家。他为什么那种感受？是真的，这1年360日，他都是哪天就在风刀霜剪中过去过些日子，还是说用现代话说，黛玉这丫头你有毛病？研究《红楼梦》人从来没从这个心理灵性的高度。那我对我如果我真正研究红学的话，比国内红学家绝对有独特见解。其实已经有。我最后发现什么，就是黛玉的悲哀苦痛，包括她这个折腾宝玉的闹腾，都是属于性格方面的灵性原因。整个《红楼梦》你没看黛玉欣赏过谁，表扬过谁，感谢过谁？你就想你小父母就母亲就过世，把你从江南运到大观园，姥姥虽然没选你做儿媳妇，那你说谁能选你做儿媳妇？这不孙子往火坑里吞， 对吧？所以这个俞平伯说，这个研究《红楼梦》这么大，俞平伯说是在曹雪芹心目中应该是宝黛合钗，就是希望理想的女性既是黛玉那种所谓娇嫩，又有这个宝钗那种大度温柔，应当是这样啊。但这样在一个现在很难找，所以诸位男士们也就放弃。这个就是说他那个世界观，这个人不知感恩没有上帝，他一直是个悲观主义的人，他一直戴着副有色眼镜悲观，所以他看什么都悲观，没救，除非他改变世界观，改变信仰。而且他读的又是几卷佛书，几卷佛书，所以你看一生，你看我就常举的，我这样开玩笑，我说当黛玉在那小花瓣搁那拿来往那水里一扔一扔，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时候，完这个傻小子，哎呀，跟他一样傻的这个宝玉来也跟他哭了，那刘姥姥来了一扔撑的，吃饱了没事撑的，没干活干是不是？你叫你下乡干几天活，你还什么落花流水呀、啊？哪个地方有个大萝卜吃了就不错了，对吧？你可以想，你吃的是山珍海味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坐的是绣楼，连你那丫鬟一个都像画一样的漂亮，你还不满足，还什么风刀双剪？要这么是个风刀双剪，全世界都想这样风刀双剪呢。根本的原因是世界观的原因，是价值观的原因，是信仰的原因，是灵性问题。当一个人生活在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世界中，当一个人以自己的感受来去抓住世界一切的时候，你发现他必然陷入这种情境中，这个世界不可能给大家持久的快乐。或者说，即使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美好的事物，他不可能以一种感恩的心去领受。其实女士们就不必问了，我就不知道这里男士们有没有这个林黛玉性格了。你不怕丢人啊？其实有啊，特别是有，我知道我自己就这样，因为是一种典型性的抑郁质。我觉得我信主最开心的一件事是什么？就这十多年，这二十年来改变了我对世界的感受。原来是可以快乐的，原来可以去选择喜乐。所以今天早上你们来的时候，你们这里这几位这很属灵的兄弟们来了祷告，我就出去散步啊，我就像走一走，走一走，就是像中世纪的修士说的话，其实他有时候在花园中比在教堂中更能接近上帝。你们这里有多少人去吧？我稍微卖弄一下，你们多少人去过这个哥伦比亚，就是你们温哥华这个那个艺术馆画廊，我去过。有多少人喜欢 Emily Carr 的画？我们考不好到这来了，就不要只考虑中餐馆的问题。问哪中好中餐馆，这中国人都知道。你说你到哪来？其实我这次来最遗憾就没到 UBC 看你那个人类学博物馆，没有时间。这个 IMD 非常了不起，我特别主张这里一些人去研究他生命，但我对他生命的连接很短，因为时间看得很短，就是在那个，他是等于大器晚成的人，经过很多周折，其实在50多岁他画才能画出来。我在所有画中，我他一看他的画，你可以看，就像真正画松树，你看这个俄罗斯那个大画家啊，和他画的风格绝对不一样，他画有灵气。他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见解，他说的就是在你这个维多利亚的这一片森林当中，多伦多的森林当中，有了雾气上升这个森林，他什么？他感受到了上帝活生生的 living， 活生生的临在，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东西，非常了不起的感觉。这是他真的超越一般画家的，也是你在这画中真正看到，就那不只是画一个松松，不只是朦胧的感觉，那是一种上帝的临在，活生生的临在，就在那一刻，在那一片树中，在那树的倒影中，在那片生藤中，他看到了上帝的临在。其实同样伟大的话，我们中国人大概都知道梵高，我已经讲过一次，梵高说什么？你不要去只看他的向日葵，你也不要去只看他的杏花。梵高说什么？他说上帝是不可见的，但我却可以通过这可见的去表达这不可见的。所以你看梵高画，他哪怕是最悲观的画 花中它有什么？它有一点橘黄色，那是希望，那是盼望，那是信仰。对呀，梵高晚年有人说他背离了信仰，讲这些人大概是现在这些就是为了把梵高就是拉进个无神论，其实根本不是。对呀，有人讲梵高信仰浓缩最后的东西，因为梵高活晚年精神上真是非常悲观。对呀，那么大岁数的人需要靠弟弟养活，只卖出一幅画还是为朋友帮助的。但你会发现他自己有一个东西，他在画画进到最高境界的时候，心情达到非常宁静。他说是艺术的最高境界，也是人生最高境界，其实就是喜悦，宁静中的喜悦满足。所以你看梵高晚年最著名的画，大家说的那思绪信仰，就是什么，就是说他那个雨后那个麦田的昏鸦，我不知道你这里有多少人熟悉那段画。哇塞，一片那个画中，他画一昏鸦过去，一些乌鸦飞过，有人说哇这思绪信仰，没有看到梵高什么，他说表现哪怕经过一场暴风雨之后，这个什么大地麦田仍然充满了生机，活生生的生命，在这个可见的，他看到那个不可见的上帝呀、yeah。 我说的一切其实都很简单，都是很简单。我们中国从生到死都知道，说人生不如意的事，不如意的事总有十七或者十分之六或者是半对半，你没有可能一生中从来没有遇到什么伤心事，从来遇到都是顺境，你的情绪永远是害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所以我学哲学，当年有的哲学家在读西方哲学，有的人就说的非常刻薄，他说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时刻？就是你已经怀胎十月但绝对不出来，昏天黑地在那里生啊考学呀唱歌跳都不用考虑，这叫什么？三千宠爱于一身，不是皇帝的一身，是说的爱都在母腹中。你说母亲一摸你那时候，哇，她的脸上充满了笑容，你得在那偷着乐，什么事儿不用去管。人生不是实质苦难，是人生历来的时候，我有时候一直猜不透这种，永远没有一个人能猜透，为什么人来到人间的第一声是哭声。你们听不听有一个小孩一下就哈哈大笑，喝令三山五岳齐开道，我来了。而人最后的时候一定应该是哭啊，你自己哭出来，可能别人替你哭，如果在别人都没有人替你哭，那就实在是太悲惨了。所以好像是有一种预示，有一种预示，我们的人生中总会有不如意的事，你这一生免不了生老病死，这大家都知道，都知道生老病死哪一个能摆脱得了。就像摩西当年有句话，就是我们这一生如果最值的话，我不过活到七十八十，但怎样，就是劳苦愁烦转世即逝啊，就是充满了劳苦愁烦，转眼就过去啊。圣歌中，华人唱圣歌有一段就是说，笑声留不住欢乐，眼泪呀带不走痛苦，这是非常真实。在这样一个人生处境中，我们怎么样能去选择喜乐，一生之久的去选择喜乐？我可以跟大家放心的说，你如果靠环境靠他人没有希望，你这等于把遮灯自己，绝无可能。你要有一天我终于找到了那一位，我从落下地之后我就等待那位心上人，这个心上人终于等到了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三难处背个 LV 包，太幸福了，终于找到了。哇，这个我不知道现在怎样说了，过去说那就，所以我这几天常劝年轻人啊，我说读一点书，读一点书，读一点伟大的书，啊，读一点西方的伟大的书，要不然之后你说话都说不出来什么，对吧？你说谈恋爱，你如果不读波朗宁夫人爱情史选， 你能说出什么高度？绝对说不出高度的。那个最美的爱情诗人一定是勃朗宁的，世界没有第二 ，Only One。你去读一下，我爱你童年的痛苦和青春的颤抖。哇，这是你知道吗？就是这种感觉，我们知道，我们心里经历过，但我们说不出来，对吧？我们说出来，我们就了解伟大人，对吧？一小时等了，看到这女孩没啊？看那女孩，终于看到女孩那手颤颤抖抖的，想去摸那个手又不敢，又伸出又缩回来，这就是那种激动，就那种激动，那种追求。所以有时候我说真的，人应该去学习。我在这想去读一点，我一直在劝年轻人，其实包括老年人，一生看几部最伟大的书，听几个最伟大的音乐，看几幅伟大的名画，要你心如几幅山水，要不这一辈子真是白活，真的，真是白活。要有心，要有心。其实即使在你路边这棵野花中，你也能看到美丽，关键你心在哪里。所以有一位著名诗人讲的话，他说现在说 slow down 慢一点，闻一闻门前的玫瑰。我们许多人，我知道看我遇到一些人真是富豪啊，那绝对不是土富豪，洋富豪，对吧？完了自己家住在这个在纽约华尔街上班，自家住的豪宅绝对是豪宅，大的完之后找仆人给处理，完之后还得请花匠照顾花园，他是早五晚九，五点钟上班，完了之后这个完了晚上九点钟再回家，花园整理非常漂亮，自己从来不看一眼，就在仆人在那干活坐在心上。所以这个好像说是慢一点，稍微放慢一点脚步，闻一闻门前的玫瑰，不要尽想着数钱，不要一到忙的时候就成天蹭啊蹭啊蹭啊。所以我就特别劝一些有洁癖的男性好女性好，真的不要去成天蹭啊蹭啊，这个从灰尘战斗了一辈子，但最后你一定败于灰尘。去稍微给自己一点生命，给自己点生活，给自己一点情趣。所以你看，有些诗人就讲，就是你慢一点，闻闻你家门前的玫瑰，你看那个早山当一个几滴露珠在你玫瑰上的时候，而且那个在个清晨阳光折射下，那种绚丽是任何大画家都写不出来。在那一刹那，你会看到上帝的笑脸。所以另一位诗人写了一个非常美的话，他说什么？耶稣的宝血泼在玫瑰上。这我就是劝，我说真的，有的时候现代人，你知道诗是没用的，无用才能大用，这就是老子发现，老庄发现的，表面还没用，但有一些东西，像我刚才讲，我们那些感受、那思想，你不读伟大的东西，你绝对上不来。我有时候常开讲，我随便讲，讲错了吧你。反正传到哪儿了就批判拉倒，对吧？下次顶多不再请我来，我也大概也就不来。我就开玩笑讲啊，这个李洪志，我不知道你这里有学法哈，李洪志特别讲上层次啊，上层次。我就读那个法轮功，我说这叫什么层次？你不以为你同样听听达赖喇嘛讲的话，那就是有味道。那大赖是通过读新闻，人家真正算了，人就那张笑脸，人就可以征服世界，对吧？我有一次就带着心看了法轮功，他们四个小时那种叫什么大会，一个上去都要摸大米，苦大仇深的，哇，控诉，我说算了，一样，真信仰一定会给人带来喜乐。如果你真的相信有位上帝，一定那是喜乐。所以基督徒不要把十字架挂在脸上，用一个啥说，那是羞辱上帝。如果你真的相信有一位主，这位主是你在天上的父，你是他最疼爱的儿女，他的一切就是你的，只是现在咽气付款，对吧？你还有什么不高兴的？肯定嘛，对吧？你不用忙，等一下一定领 对吧，都是你的，你和他一起做王。其实基督徒应该开口，所以一个真基督徒应该是比较傻一点的，真的比较傻一点。他看到一朵玫瑰，看到听到小鸟的叫，他都感到一种由衷的喜悦，由衷的喜悦。我经常开玩笑讲，现代生活太太有的就是成了花，这越来越没意思了，就简单到把自己成为一个复制品。我们中国人大家都有句古诗，我们都知道，可能小时候你们都背过，对吧？我们都背过，不是你们了。就是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现在还有多少人早起来闻啼鸟？你看你在这里是可以到处闻到啼鸟，鸟叫。你有没有听说在这个清晨当鸟叫的那种美丽？那种美丽，因为它叫不是是在你这个鸟笼子里叫。鲜花野草雾气阳光，把这藏在一种声音里，那是一种赞美之声，那是一种宇宙的和声，能不能加到这里去，加到一种你的赞美，以赞美为祭献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喜乐真正的目的不是在于你得到什么，而是让你能舍弃什么。说到底，你能不能舍弃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？这是从负面来讲，我们不开心，很大原因嘛，就是我们不肯舍。我们不肯舍的最大的东西是什么？就是那个我执，我要，我要，要我的，做的，我要做王，要按照我的意愿。啊，我讲个笑话啊，这个我知道我们。这个当年白求恩啊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，我们这些年就大概不远万里来到加拿大，这个来帮忙的。我在这里看到许多人早年真的，我们中国人说你就来帮忙，你就来做客。哎呀，我就去看有些做父母妈大傻人，他是鞠躬尽瘁，死而不后已，什么都要去管，什么都得说。能不能说你自己已经活到这种年龄，到退休的时候我来帮忙，我能帮帮我呀，帮不了我不说话。你结婚孩子你打就打，你要别人打告我孩子，之前通知我说我先离开屋子。我真的，我真的越大了啊，这我姑娘家，这是我女婿，这是我儿子，我要说了算，你不听我。我说毛泽东没这个胆，对吧？我跟你说，是不是就是这种方针，我不改变这种观念，不改这种我字，当你我的主要一起的时候，我成为主宰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那就灾难临死，绝对不可能有快乐。因为这个世界注定不可能是属于你的，也注定不可能满足你，因为你是为另一个世界创造的。你如果不在另一个世界中得到安身立命之处，这个世界留给你就是深渊，就是绝望，就是地狱。所以我今年一直劝，因为我这个年龄到这，你看我今年六岁的时候，我就想了一件事，我该怎样准备死亡，我怎样能这个死亡能成为对自己的祝福，对家人的祝福，能在人间留一份礼物。如果二十年前我不信说，我不会有这个想法，那死亡的我这么一个人居然死了，那太痛苦了，现在觉得很坦然，因为等着回家，等着回家，我不是去死，我是等着回家，我等回家。那我在回家前的路程，怎样把这一切都成为一个祝福，带给我的家人，带给我的。我那天唯一一点悲观的事情，就是因为母亲已经离开了，在那个生日的时候，我自己给自己做了一碗长寿面，还打了一个荷包蛋。因为小时候就是这就过生日最盼的啊，一碗面条里头有个鸡蛋。我们如果要想得到真正的喜乐，持久的喜乐，一定要摆脱以我为中心的生活，而且尤其是我们中国人，不要和别人比。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活最累的话，就是中国人说活着比，一直到比，最后比到什么？比到八宝山，对吧？八宝山进一号墓还二号墓，就都在比呀、啊，真的跟人家比房子、比车子、比这个包、比孩子上哪个学校、比孩子学什么东西、比自己老公，对吧？老公比个儿比，哎呀，这都总是么着比的。活得太累太不值得，一辈子是在按照别人的眼光去生活。什么叫数世界，什么叫数魔鬼，当你以世界 上的东西来满足你的内心，满足你的欲望的时候，当你按照别人的眼光来过日的时候，你就属世界的，你就属魔鬼，你就等于把自己廉价卖给了魔鬼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个世界上比不完。我自己有俩孩子，这次带来一本我的书啊、我绝对不是推销书啊，因为我还有点知识分子那种清高气。我觉得我孩子对我自己最感谢吧，就是爸爸，你从来没有把我从别的孩子比。那我的老大坦率讲，聪明绝顶。哎呀，这个我可以敢说，他在那学校创造史无前例的业绩，一个人中学毕业得到四项大奖。那个学校之后，后来家长因为都是白人为主的学校，然后家长们不干了，说设立个规矩，一个学生最多只能给三个，所以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但他最感谢我的，我从来不把这个孩子跟别人比，我也不叫你非得上什么这个大学那个大学，选你要去的学校，你喜欢去的，因为那是你的路，我不要把我没实现的梦想放在你身上。真的许多时候我们在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去学钢琴，我也去，完了你还学钢琴，你在那睡大觉，你孩子表演时就会觉得从来不太去听。我这个老大老二是学女孩学过，老大我是学什么钢琴，因为我知道他有这个潜力，他对艺术有感觉，所以最初几年是等于三娘教职，我陪了他三年，我是真欣赏，因为怎么我少年时没有那个经历，到现在只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不懂倒霉咪拉沙拉西，但我从孩子这儿我可以开始学习了。等到后来就过了三年之后，孩子学上手了，他来教你，我是从我的孩子开始可以学习百老汇的音乐剧，超棒。所以你们是去纽约的时候，不要去只是去饭馆中餐馆啊，这个有人去百老汇去听一张场歌剧，这一生算没白活，真的，我是有真的。我就讲这句话，看一家艺术馆，在那个星空面前，在方方星空面，在莫奈的睡莲面前，心里要自己被触动，这就是野蛮人和文明人之间的区别。有品位的人可以翻玩，就是野蛮人带着梵高的这个画钱转身走过，这什么呀？就那么几个向日葵，根本没有我们家那个文明人，一个真正有教养又有心的，他才会落泪。啊，中国人出门就是要买东西，啊，去训练自己，去培训自己。是自己有天你不要和孩子比，所以我自己后来孩子和别人比，我就觉得按照上帝的心，按照这个孩子当走的路去教训他，去陪伴他，去欣赏他，去鼓励他。所以那本书中记载了我很多孩子的故事，我非常非常感谢上帝，就是两个孩子让我自己，因为我都知道我的青少年时代全被毛泽东坑了啊！我这说，我不知道你这里有多少是毛粉，我当年比你们还毛粉。我告诉你，我小时候最痛的是想不清两件事：第一个，毛主席怎么上厕所？那时候也没看过好厕所，我还看这厕所，这上厕所太容易。第二件事，想不清毛主席怎么能有孩子，那么崇高伟大、纯粹，怎么还可能有孩子？他的确有孩子，想不明白。但后来呀，长大了有一天知道被骗了，整个一生最美好的被毁了。我看到这里还知道人可以有另一种生活，所以但在这还要给你自己一个重新的学习的机会。真的，第一点学会要按照自己上帝造你这个人，你自己有的那个天性、兴趣、能力、环境去生活，不要把孩子和别人去比。你去比来比，你也不快活，孩子不快活。你都没考上北大清华，你来到美国也没进哈佛耶鲁，进哈佛耶鲁你也不是比尔盖茨，凭什么比呀、啊？叫孩子实现你的梦。所以我们自己真的要有一天，如果以自我为中心，你会发现咒诅就在那里。因为说白了，你不是宇宙的中心，你也掌管不了宇宙内，你不是上帝，你如果装成上帝，那必定魔鬼伴随你，就这么简单。那么反面来讲，好吧，刚才是反面，那正面来讲，我们要想得到一生持久的幸福，应该什么喜乐，知道吗？你不要考虑自己的情绪，喜乐绝对不是要选择，而是你要选择那种真正给你带来持久的喜乐的对象，那什么，那就是上帝。 你自己如果自去想到自己的情绪，说哇，我怎么样使自己高兴？因为我那天见到那个女孩，第一次见到她，她就激动了，激动到半夜睡不着觉，失眠了。我一定在她第二面，第二面还可能有这种情绪。你如果见五次以上，大概情绪就趋于正常，不可能再持续害了。所以一定注意，人际之间小就是你选择喜乐，你真正成小就是你选择的不是那种情绪，情绪是副产品，你选择是那种真正的给你带来持久满足的对象，那个唯有一个，就我跟你讲，这个世界无论什么都不可能满足你，对吧？我经常讲一个非常刻薄的话，我说恋爱的时候，哇，看到对方都是情人眼里出西施，哇，为什么西施到东施就是那么一步之遥？哇，昨天还是西施那么美丽，一转脸之后，哇，这样，这个昨天还白马王子，这会儿比白马王子他爹都不如。为什么这样？这是人，所以你要真正选择哲学，绝对不要考虑真情，要考虑那真正带来喜乐。是给你生命又愿意不断赐给你美好生命那位上帝耶稣基督。我还去讲故事，因为我这个人这个理论上不深，这个我刚才不讲看梵高嘛，那个真实的故事，这个一群云南的干部，村一级的干部哈，都是村长级的，完之后就到法国，这个去，这是真实故事写进书里的，去游览，游览就到罗浮宫，那个你知道到罗浮宫地带装也不装，你这里有多少去过罗浮宫可不举手，还哎呀有钱赶紧应该去一下法国，绝对怎么样，凡尔赛宫，凡尔赛宫你不要只看那几个大姑娘，一定走到后面那小村庄，那才看到大家手里，这个这些村长们看过那个蒙娜丽莎转一转，哎呀这是个破姨娘，还不如我们村里的漂亮，不如我们村里漂亮，一点兴趣没有。完了晚上去看的，这法国的是性工作者，是他自己好像如果不在工作状态的时候，他就车里是放绿灯，完了之后要在工作状态放红灯。这些村长们平时第一次见法国的啊，非常紧张，根本一句话不说。哎，他这个他明白，交钱去了。去之后非常自豪说啊，我今天晚上我们法国女人睡啊，他们当年睡八国联军睡我们今天把他睡，导游气的，人家是免费的，这就心里的区别，就是你到底渴望什么，是不是那种肉体的刺激的确能给你带来一时的满足，但一进后必定是更大的空虚，就这么简单，因为你是人，就是你是人，我们中国古人早就看到这什么，就人为万物之灵，圣经讲嘛，叫有灵的活人，就是你的如果灵不得到满足，你心注定不得到满足，这个世界不可能满足你。小的时候到有一天孩子上大学了，孩子长大了，我就满足了吗？孩子大了，矛盾来了，对吧？挣扎来了，还不如一小时那么一只豹子。所以这个世界注定不能满足你，你如果不找到另一个世界，不找到另一个世界，找到自己的根，你必定陷入自己老土范畴。那我说的是另外一个故事，在我想去罗浮宫都看过知道吧，在这个蒙娜丽莎画的对面应该是什么，加纳婚宴，对吧？我说应该没错，就是一幅超巨大的画，应该是，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，所以我讲了许多话，就是应该是这个维不是维也纳，是意大利一个画家画的非常著名画，非常大的就一面墙加纳婚宴。熟悉圣经都知道，耶稣生命中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加纳婚宴。他到加纳那天，我把故事长话短说，就是遇到一些人去成亲了。那么喝酒之后酒光了，你知道犹太喝酒去个参加，他门口有一个大缸啊，那个就是缸里装的水之后客人这个洗手的清洁用，完酒喝光的时候，完了这个时候你这个玛利亚就问叫耶稣，对吧？就是说 该怎么办，该去怎么办。完了这个人就马大就对尼文说，就是他告诉你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就照那个跟耶稣说。完了之后呢，耶稣就从那个人就要把刚灌满的水，完了之后又说现在可以倒出水来送给这管宴席的。结果管宴席送了之后，发现这个水变成了酒，水变成酒，这是耶稣神生的第一个奇迹。我多年一直想象这个成绩，这个奇迹，它是第一个神迹。耶稣为什么把在洗宴上当酒光喝光的时候把水变成了酒，而不是把酒变成了水？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，我看一般传道人非常这样讲，他为什么要按照现在有人讲，哇，喝酒太不属灵了哈，还婚宴喝酒一律撤掉，看你们一打酒，我稍微洗一念，你那酒就变成了水，谁不喝？但耶稣恰恰是在什么，在酒光的时候，在这个席上最幸福的你让朋友说什么，他把水变成了酒，而且是整整整一缸接着一缸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想这就很清楚告诉你，就上帝来，耶稣来到人间是要叫我们喜乐。所以他在临终遗言的时候是，其实现在一般会基督徒会讲信望爱，你知道吗？但耶稣是保罗的概括，其实耶稣概括什么？他说我走的时候我给你留下三样遗产。第一样遗产什么？因为今天绝大多数基督徒，我觉得第一样遗产什么
是
爱，对吧？第二遗产什么？平安。耶稣绝对不说你信主之后就一直平安了，你就没有再有苦难了，耶稣从来没有答案。所以有时候你要唱圣诗，你或者看那些写的，你一定要弄来想他说的都到底是他自己想来的。你比如有首歌，这个忧愁不在，我们有勇敢的生命，什么这个泪水不在，有永恒的生命。这歌我们都跟唱很多，但华人很流行一首歌圣诗，说忧愁不在，我们有喜乐的生命，泪水也没有了，我们有永恒生命。耶稣在哪条答案过？所以你信主之后就再也没有忧愁了，你信主之后就再也没有眼泪了，再也不哭了。那你地上都再不哭了，那还需要上天上干什么？哎，耶稣只答说有一天当你到天上的时候，从现在那个时候我擦干你这眼泪，你就说哦，对不起，我已经在地上已经被擦干了，那你就不需要上天上。所以我说我最简单意思啊，基督徒一定要去用脑袋去思想，看上天这样答什么呢？耶稣从来没答说你信主就都平安了 ，no， 耶稣说什么？说你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，你跟别人一样，你也会有生老病死，你也会得癌症，也可能有这个那个病，也可能是子女出现问题，你非常爱主，但却遭到天大的灾祸，你在这个世上有苦难，这是铁定。但你即使在苦难之中，你也可能有满足，你只要在我里面必得平安。这是耶稣，耶稣没答应说要去掉你的苦难，他就保证说你在苦难中，你如果仰望我，要必得平安。他也没说信主之后你就不再有忧愁，说你仍然可以有忧愁，但你如果真的信我之后，你就什么，你就喜乐。所以耶稣讲第三样遗产就够了，就是喜乐，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，这是个非常令人惊讶的经文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以前也读过多遍圣经，你都知道我们有时候读圣经要小和尚眼睛是有口无心，不动脑袋只动眼睛，就是没去思考。耶稣说什么？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说什么？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。大家注意啊，这块是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，相信吗？真的这样吗？如果你真的知道耶稣的喜乐存在你心里，是你的喜乐可以满足，有时候问自己，我为什么哭啼啼的？为什么笑不起来？那很可能你心中存的就是这个世界的喜乐，这个世界开心。 当耶稣讲了这句话之后，他又讲什么？他说你们就几天后会见不到我，等你们再见到我时候，你们的心就喜乐了，并且这样，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取。所以我一定建议兄弟们，你今天突然讲了，我这个讲的可能讲的很糟糕，但你一定要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，从头读到尾，慢慢去读。可能有一天你们会忧愁，因为你看到死在十字架，你会忧愁。但是几天后怎样？就说我再见到你们的时候，意思说我复活了，你们看到我是怎样，你们的心就喜乐，这喜乐也没有人夺取，没有人夺取。我这次来讲，我不知道是第一天晚上还是第二天讲，我讲那个这个人类历史上那个第一部这个的诺贝尔长篇小说奖，大家都知道，你向何处去，对吧？向何处去，那个是这个波兰是吧，显克维茨啊什么，这就是名字叫很别扭，他就写那个，写的就写到最后，罗马最后到末期，接把基督宗的斗兽场兽，你知道震惊这些人的，这些罗马贵妇、执政官、元老的什么，就是那些基督徒居然面对上天祷告，耶稣复活了，面带着微笑，就在这微笑中罗马帝国灭亡。因为什么？这些人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就像这讲，他们看到了复活的耶稣。虽然面对我现在是极大的苦难、痛苦，甚至是死亡，转眼就到了，但耶稣复活了。彼得看见了，保罗看见了，而且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，看见复活的彼得，就告诉了我们，他是不会骗我们的。因为几个天之后，这样，彼得他们要劝彼得要离开罗马基督徒，要保证基督要火种。等到彼得离开的时候，就突然间看到大光，看到耶稣向他显现。彼得就问主啊，你往何处去？主耶稣在显灵跟前说，你既然离开我的孩子，那我就再去定十字架。所以彼得转身回去，主啊饶恕，他就回头回到罗马。罗马至今有彼得殉道之处。你知道彼得到他殉道的时候，十字架，他说我不配像我主耶稣那样正定十字架，请你倒定十字架。正的定十字架就已经极痛苦，一个人如果不是发疯，他怎么可能要求倒定十字架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看到了耶稣复活，因为他看到这个生命，他亲眼看到死亡被战胜了。人生千难万苦，最难的莫过死亡，当你亲眼看到死亡被战胜了，你就知道在基督里我死了，有一天必定复活。这就意味着说，你们再见到我说，你们心就喜乐了，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取，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夺取，因为那上天赐给你，这是上帝赐给你。因为今天大部分来的也是兄弟姐妹，我就针对你们讲，在自己生命中去一点点培育这个喜乐，学会保罗所讲的，学会一个字叫靠主喜乐。我尤其啊，有些老年人自己不大会祷告，我说你们每天都可以很简单的主啊，让我靠你喜乐。或者你可以把这个祷告，你最后发一个最简单的一句话，就是 joy。 你一当说到这个喜乐的时候，你就想到了耶稣，想到了耶稣，你就想到了喜乐。我之前你尝试一下，每天就这样去祷告，主啊，让我靠到你喜乐，就在现在，就在今天，我靠到你喜乐。这就是查理约翰讲的那个最著名的一首诗，说主耶稣我的主啊，我的心灵情人。他把耶稣称为心灵情人，是吧？没想到你，我的心中就充满了甜蜜。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有没有这样的感受？没有这样的感受，你的信仰是空的。就像我是参加许多中基督这样啊，讲上帝啊，讲好，那自己没有那种甜蜜的感受，没有那种甜美的喜乐，那个信仰是非常恐惧，什么？你的脑袋和你的心和你的感受是分离的。而一个信仰是什么？整个的身心，从心灵，从那肉体到那感觉，到那情绪，都怎么样？ 转向神，转向耶稣。这就是查理约翰讲的，就是没想到你，我的心中就是充满了喜。你知道我们每个人没想到，喜乐用场地这样，就没想到上帝就生气，我要这东西为什么还不给，我要这东西还为什么不给，我等祷告这么多年为什么不给。我们有什么反过那样，主啊你要的东西我给了，你要我知道感恩，我知道感恩吗？就比如来到大家来到温哥华这样的好山好水，还有那么多的好人，你真的觉得就因为我这个人特棒，我在中国奋斗几十年了，受了苦我到哪该，那是人家祖先多少辈分下来，我们是坐享其成。说我们中国老讲说老外，人老外，你才是真正的老外，人家是老内。人家老内见到这样，我为什么这个话，我们能不能给这个社区做一点贡献？我在十几年前十五年第一次来这个温哥华的时候，来多伦多见到那里的白人，人是会笑的，我发现现在白人也不会笑。我现在见一个白人讲说他坚决不笑啊，那我大概知道他为什么，因为他看我这个东方脸。我们有这个能力去学会，不是去索取，而是去奉献，把你最好的献给神。当你这样献给你，发那个喜乐神里喜悦，这是不是我们心中慢慢真的要主成为主，知道什么？知道一个最基本的，感恩才能使人喜乐。你能有生命到今天，这是恩典；你能今天看到阳光，你能今天呼吸到这样的新鲜空气，是恩典。我这中央导航，我的导师就来，他一个太太就讲，导师就来了，他说哦，以前他几年每年来，我说来干什么啊？他说我来洗肺。在北京待着，那阴霾天地下，他来洗肺，每年来是洗肺。我们这长期洗肺都不付钱的，有多少人为此献上感恩？有多少人为此献上感恩？所以兄弟们，我们一定要有感恩的心才能喜乐，因为你生命的每一步，包括你可以呼吸新鲜空气，享受的阳光，看到那个花，这一切都是恩典，不是你挣来，不是你配得，而是他给你的。上帝不欠你任何东西，你欠上帝一条命。第二点，学会在自然中，在这个环境中，在你所见的一花一木中看到上帝的临在。就像 yeah Emily Carford， 你能感到那种活生生的临在，让你的心广阔，广阔到可以容纳上帝创世界。无论你容纳了多少，你都一个说真是无能仆人，我感受不到这一切，但我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的去感受。不要只是钱，只是房子，只是车，能使你心中说，只是看着别人家孩子挣多少钱，能使你自己激动。听听鸟叫，看一看一朵白云，对吧？为这一点去献上感恩，你在看到那人就有点看，你在万物中都可以看到上帝，看到上帝的一张笑脸。你知道我来到这多伦多，这次行程发现非常紧，但礼拜五有个空闲时间，那位弟兄凯特丁领我先去看了这个那个艺术馆，完了之后在艺术馆旁边那个好像加拿大最好的，就变成北美最好的咖啡店。我不喝咖啡的那天也喝下啊，这个是不错。完了之后就到那个那样那个公园，那个 Lyn， 我一直读 LYNN， Lyn 哈。那一天正下雨，小雨滴答的。那到以前我好不容易来这么一次，不阳光灿烂，上帝怎么着？但我真的感受到那天给我有这样的雨中，我真感受到的 Emily 用那个眼睛中看到一些那种朦胧。啊，那种朦胧中的那种大气。所以晴天感谢神，雨天感谢神，在这一切中你看到神的恩典，这是爱，这是你喜乐。当有一天你心里真的有这样复活主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这个喜乐没有人夺取。所以这就是我给今天诸位兄弟妹们讲的信息，去选择喜乐， 一生之久去选择喜乐，选择以上帝为乐，以基督为乐，在你日常生活的小事中，以感恩的心，让你的喜乐能成为你的名片，带给周遭人许许多多的祝福。啊，我今天已经超过一点时间，对不起。
好，请大家起立。我们谢谢主哈，蔡弟兄给我们分享了常常喜乐的信息。